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瞿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 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民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天津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在滨海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四川七旬夫妇杜志俊、吴启慧被非法判刑；山东于兰芳在苏州法庭陈述事实驳斥非法起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先生2021年10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在天津市滨海监狱一直被严管迫害。近期得知刘连坤已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现年53岁的刘连坤2019年8月被天津市北辰分局伙同北辰区小店镇派出所警察合谋绑架，非法抄家。刘连坤被非法关押在北辰看守所2年多后，被法院枉判5年。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刘连坤曾经多次遭中共当局绑架、劳教等迫害。2000年，刘连坤被警察绑架到双口劳教所，因拒绝所谓的转化，刘连坤被非法劳教2年后加期1年，期间多次遭受酷刑折磨。2003年，刘连坤又被北辰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绑架至北辰分局，后被强行送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2005年，刘连坤走出劳教所，同年12月15日在工作中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曹庄子看守所。据民慧网报道，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杜志俊与妻子吴启慧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1年，于2022年5月被江油市法院分别枉判3年半、4年半。2021年6月，杜志俊、吴启慧夫妇被江油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和所有法轮功书籍。杜志俊被绑架到江油市看守所，吴启慧被绑架到绵阳市看守所。另外，江油市有10几名法轮功学员也同时被绑架，非法抄家。这次大规模的绑架行动由绵阳市和江油市政法委策划。杜志俊老人曾经是绵阳地区江油市精神病院院长，1990年因车祸致右肩胛骨、右边肋骨一至七左股骨中上段陈旧性骨折，畸形愈合，胃大部分切除，工伤鉴定伤残等级2等1级残废。为了去病健身，杜志俊修炼了法轮功，修心向善，做好人。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杜志俊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屡遭中共迫害。2004年杜志俊被江油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来由他的儿子做担保，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同年11月又无故被警方劳教1年，因为身体残疾被劳教所退回，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2009年杜志俊被江油国安大队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抢走电脑、手机、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后来杜志俊被法院冤判3年。杜志俊的妻子吴启慧被中共当局2次非法拘留、2次非法劳教、1次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多次被警察闯入家中骚扰监视居住。2022年5月杜志俊被江油市法院枉判3年半，吴启慧被江油市法院枉判4年半。据民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兰芳女士2022年6月14日遭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于兰芳的辩护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法官判当事人无罪。于兰芳今年55岁，家住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银通社区。近年来，于兰芳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的女儿家帮带孩子。2021年1月28日， 苏州市枫桥派出所蒋大伟等七八个警察闯到于兰芳的女儿家，绑架了于兰芳，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警察声称从闭路电视上看到于兰芳进入一个社区，有人举报在该社区找到了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册子。在被非法关押36天后，于兰芳被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2022年6月14日，于兰芳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庭审中，律师依法辩护说，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练功强身健体，公民有信仰的权利，而且信仰真善忍教人向善，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庭审中，于兰芳讲述了自己因为信仰真善忍所遭受的迫害。他说，我在1999年以前就练法轮功，强身健体做好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成了镇压的对象。我在我当地派出所经历过毒打致昏、流离失所、洗脑般迫害，三天两头的抓去非法关押，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逼迫下，一段时间放弃了修炼。这样，我以前有病的症状复发，并且患上了抑郁型精神障碍症。后来，我重新修炼，身体又恢复了健康。我练功身体好了，按真善忍做好人，与邻里和睦相处。公婆在世时逢人就夸，我是最孝顺的儿媳。法轮功这么一个于民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怎么就破坏法律实施了？和我接触的人只会受益，没有危害到任何人，因此对我指控的罪名不成立。参加非法开庭的审判长是刘立鹏，公诉人是黄秀峰。于兰芳的女儿在庭审的中途被审判长以证人为由赶出法庭，女婿在法院门口就被以证人为由阻止进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玫瑰节天国乐团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27日至6月26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再度举办玫瑰节，美国西部法轮功学员天国乐团和由鲜花装饰的花车受邀参加了6月11日举行的大花会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游行由纪念体育馆开始，经过市中心，全长2英里，天国乐团压轴登场。游行中，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神圣的歌》等原创乐曲，军乐团经典演奏曲目《星条旗永不落》。当天国乐团进入体育馆的一刻，令人振奋的鼓乐引来全场观众的掌声。走在天国乐团后面的是由法轮功学员精心设计制作的花车，花车上巨型转法轮书籍模型屹立当中，四周有粉色的梅花和美丽的玫瑰花装饰。花车的侧面巨大荧屏播放着介绍法轮大法的视频，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向人们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沿途的观众表示，这是整个游行中最美的乐团，我喜欢，太精彩了。他们到这里拜访我们，选择演奏一曲美国音乐，这令我太开心了。观众玛丽尔·罗斯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实践他们所信仰的，人们绝对有必要自由地去打坐，根据他们的道德要求去工作。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会因此而被中共打压。美西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指挥手亚伯拉罕·汤普森说，所有天国乐团成员都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的修炼是基于真善忍原则。 我们乐团的使命是通过音乐向社区民众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主办方特地邀请天国乐团在电视直播现场演奏，这是当天少数获此殊荣的表演团体之一。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亿754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这个问题对于德国西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西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他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建筑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承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
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伯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纳、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跟您聊聊 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是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避疫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 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群岩来绝食五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五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岩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岩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岩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岩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岩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岩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徐岩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徐岩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 有口皆碑。徐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徐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徐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徐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徐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徐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徐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徐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徐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徐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徐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徐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徐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徐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 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之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 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曲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四楼往一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曲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曲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曲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浴衣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浴衣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曲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五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曲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曲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一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地开庭，不许辩护，荒唐地对曲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曲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曲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曲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曲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曲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曲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曲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曲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曲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 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徐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 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经他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这首古筝乐曲《梦醒》。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